说的，不是，我在那边28年，我信主28年了，所以来到这个教会一直没有服侍，就觉得很亏欠主嘛，我就跟主祷告。那后来想，主既然给我文字的恩赐，我就应该把它奉献出来哦。那如果我没有好好的把它用出来的话，就主说不定就把它收回去，那我就完蛋了。所以其实我在文字工作，就是因为我先生过世以后，先生过世27年了，所以他一过世呢，我就我在死者书房做事嘛，那时候死者杂志办了一个文字营啊，那结果我就想，我一直都很喜欢，想要有人教我啊，那以前我的先生不让我写文章，因为他说他看到很多名作家都自杀了，他就不准我写文章，所以后来他走了1年哦。这个文字营就开始招生，那刚好我在死者做事，所以死者杂志那个主编啊，莉莉老师就是我们文字营的创办者，他就说那你来负责报名啊，我们就办了这个文字营。后来我妈妈生病有3年我不能去文字营，不然我是每年都去的哦，那有3年不能去，等到我妈过世，我自己生病，2年以后我再回到文字营的时候，那年刚好是文字营20周年。我就想说怎么这么的巧，反正就更笃定的觉得说神要继续的来造就我啊。那我来到这边，我就跟那个慧萍说，对文字工作有负担，看到大家这个姐妹快讯哦，哇，我真的是钦佩你们的精神，好认真哦，我每一次都有一点自叹不如，我觉得你们好积极，而且好认真，所以我就跟神说，我愿意在这个姐妹快讯上面有尾声哈，那在座其实好多位哦。都是我来到姐妹快讯以后有采访过的，就是都是文字的好手啊，像 Leslie 是第一篇，我看到他写我和妈妈，我觉得太好了，你知道也因为我在这个台湾中信月刊，他们跟我邀稿，然后给我一个专栏啊，然后就是写出云彩般的见证啊，我已经到今年12月是写了10年了，那每个月要一篇啊，所以后来我发现哇，我们这边每一位写的都太棒了，像慧萍有一篇是你有偶像吗啊，而且现在都被那个中信听见证，因为疫情期间嘛，就比较纸本比较少，他就用那个录音的，有人讲的，然后人家就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听啊，他就把它收录进去，像李杰像美云啊，反正我就觉得说哇，这个里面有挖不完的宝藏呢啊，那跟大家一起同工，真的是开了我的眼了哦，那就是很感谢神。我其实写这个中信月刊见证的时候，我写到第7年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安息年啊，可是我要做任何事我都会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但是发觉说神越供应越多啊，那表示不让我有安息年，所以又坐下来啊，然后又坐下来，然后到今年第10年，我就说我已经做了10年了，可不可以休息一下哦。 但是我们今天又来到这里，我希望说能够抛砖引玉啊，而且我们现在啊有更多很厉害的来跟大家邀稿啊，又有什么投稿的专栏哦，文林啊，文林那篇哦，他那篇见证我很喜欢，因为中信月刊有规定说，每一篇见证1800字。可是文林那篇超过了，你知道？那我常常会要删。我在最后一门课是自我修润啊，就是我们要一直删，一直删，把删到主编要求的。可是文林那篇到2000多字，我觉得我不能再删，把它精华都删掉，怎么可以哦？那我就问主编，我说这个圣诞特刊快来了。这一篇可不可以给圣诞特刊，因为跟信主有关，传福音有关。那个主编就说这篇很适合你给我们，好，就给他，然后就帮文林取了一个题目，对不对？yeah， 我通常在写东西写到最后的时候我才取题目啊，因为我写的东西我会一直反复的读读读，而且把它朗诵出来给自己听，看看念的会不会很顺，会不会像行云流水一样啊，哦？真的，如果你们认真的去体会，你们就会知道说，诶，有的东西怎么这样念念念念念到这边就卡住了啊，哦，呀，那我最后取题目，所以他那一篇题目我想了蛮久，后来我就想到说那个唐诗三百首里面那个辛弃疾写的啊，说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常常觉得主就是我们很多人在追求认识主的时候，他也许一时的疑惑或什么的，但是等你这样子蓦然回首，就看到那个人在灯火阑珊处，那就是我们的主啊。那以前的话，我会把他当成是我的男朋友或我的先生啊。信主以后，我知道那是主，所以我就帮他取那个题目。哎，那个主编有跟我说，他特别喜欢这个题目啊，所以啊，很感恩呐，啊。我觉得我在写任何一篇文章之前，我就先祷告。我就跟神说啊，求你，我现在要开始写哪一篇哪一篇啊，哦，我说求你给我这个灵感，求圣灵在我心里亲自动工啊，哦，求你成为我的脑袋啊，哦，成为我的心思意念，成为我的双手，成为我的这个 cursor 啊，哦，成为我的这个 screen， 成为我的 file， 反正我都一一祷告，祷告完了我就开始写。有时候老师，我们老师在加州嘛，他会说海兰，你这篇可不可以什么时候交稿啊？那我就说我尽力啦，我都不敢保证，我就说我尽力，但是我就会开始了。那每一次几乎从不误事，所以我会说我们的主是不误事的主啊。他每次我交稿的时候，是我这边的时间交给老师，老师加州的时间刚好是12:30，所以我们的老师他不怕我，不怕我给他开天窗，因为我不管怎么样我就一定会啊，因为我就觉得，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讲到这个第一课，就是文字人的基本功啊，这是我们老师最重视的，他几乎成了我们每一届文字营同学的武功秘籍啊呀，所以他的话是我们的座右铭，他说工人先于工作，作者重于作品，真诚胜于一切。经过这么多年在文字营学习， 我深深体会这一句话，就是你越学你越知道这个话太对了。你想我们工人先于工作，就是主要使用我们这个工人的时候啊，让我们来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先造就我们这一个人啊。至少我们要谦卑啊，要把主放在第一位，然后要关心周围的人。像这个，我下面给他分文字人的基本功，分内功外功。内功就是我们的生命。那我用那个圣灵的九种果子啊，你们去体会啊。圣灵的九种果子就是我们的内在生命。我们如果照着做，比方像我以前啊，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常常会说我，她说：“海兰啊，海兰啊，要节制啊，啊，对，因为我看书我就看到半夜不睡觉，然后第二天四点多，哇，天都快亮了。”我怎么还在看书啊？哦，那我有时候会，在办公室上班，这样子看一本那个《米兰山庄》，看到入迷，啊，一直看一直看，结果那个警卫啊，看到我办公室的门开着灯，他就跑来敲门，我才知道说，哎呀，我忘记打卡了，忘记去下班了，哦。就赶快哦，收拾书包回家去，这样子哦。反正我常常会这样，我在我家双人床上面看那个《蓝与黑》啊，王蓝先生那本《蓝与黑》这么厚，就读啊读啊，读到我妈妈把它抢下来拿去烧掉，哎，因为他要花钱赔呀，我们家又那么穷，对不对？可是。我就没办法，我就会，所以我有个外号叫书呆子啊。我真的很爱读书。那我记得有一个作家，他叫鹏哥。哎呀，你们都太年轻了，会不会？那个鹏哥他就说，你要成为一个好作者，先要成为一个好的读者啊。所以人家说读书破万卷嘛，对不对啊？那像这个。文字工作对我们来说，这个力量是无远弗届的，就是文字可以传到很远很远。像我帮那个台湾中心月刊写见证的时候，很多马来西亚的、香港的，还有新加坡的哦，他们的编辑、杂志编辑会来问我，说：“哦，哎，这篇可不可以给我们转载？”哦，那。然后说你要收多少稿费，我说我不要收稿费，只要把这个见证传开啊，让很多人能够看到这么美好的见证就够了。但是我心里很感恩，我就觉得说这个可以传到这么远这么远，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这样子的，就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了。尤其是现在这个中信听见证啊，你们可以去下载那个 APP 啊，那个就是让在疫情期间更多人可以听到，就是有人在读这一篇见证这样的。所以文字对我自己呢又是一种医治的过程啊。我不是说我先生过世以后，我就试着要写一篇我自己的见证，但是我坐在电脑前面开始要写的时候，我就哭，每天哭，第一天哭，第二天哭，一直哭了7天8天，我就写一句写不下去啊，但是我会祷告，结果等到过了一个多礼拜，我写出来了。你真的写出来的时候，你就我形容是说我写到手抽筋，停不下来哦。那所以我自己觉得啦，当我把我的见证写出来，我在文章里面怀念我的先生，我感谢主，我想到 可以感恩的一切事的时候，我发现文字是一种医治的过程。所以 我现在还在带一个哀伤陪伴的事工，就是专门陪伴失丧的人，丧偶、丧子、丧父、丧母、丧姐姐、妹妹、丧嫂嫂，很多。那我都跟他们说，你们去拿一个本子来写，把你们的这个痛苦悲伤写给神听啊、哦，因为神不是把我们的眼泪都用皮带收起来嘛，对不对？神很珍贵我们的。所以我自己经过这样写完以后，哇，我就觉得我得到释放，而且我知道神真的很爱我，他就陪着我这样走这个死硬的幽谷啊，那我就会得到一种医治，然后提升我们写作，提升文笔的流畅。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故事，大家都有文章可以写，但是我们比较不知道从何开始，对不对？以前我记得我很早我就喜欢写作，那我就投稿，投中央日报什么什么国语日报啊，青年战士报。那我的朋友就说，为什么我也写，你的就登出来，我的就不登出来？我说，因为你把你的，我们以前都用稿纸嘛，我说你把你的信封拿到邮筒前面，你就收回来，就回家，默默的回家。你认为你写不好，你认为你的文章绝对没有人要看啊、哦？可是，就是我要跟大家说，文字我们写，我们具有基本的一个，至少你可以写得很写出来，对不对？你把它写出来就好。那我的为什么会登出来，就因为我走到邮筒那边，我就把它投进去了啊。不管是退稿还是什么，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操练。所以像我们老师说，我这边好像也有说，不是很厉害才能做，是做了才很厉害啊。这是我们老师给我们的鼓励啊。所以那个真的真的不要
下次开始写，
对，
做了就很厉害，做了你就厉害。
Yeah， 我现在在那个哀伤陪伴的课里面，有一个姐妹，她先生过世两年啊、哦，她非常的悲伤，每一次我们在 Zoom 上面她就哭啊、哦，那可是他愿意分享就是了。那我觉得很感谢他在课堂上分享，因为这样别人就会一起来分享，就没有那个沉默的时刻。那我就感谢他，然后我就讲到这个文字是一种医治的过程，结果他就说海兰姐，我今天写了一篇，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哦。那后来我就说，哦，你已经有这个文字的基本架构了，哦，你写得很流畅，哦，但是他就会像我们一开始都会嘛，就会毫无目的毫无目标这样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中间很多赘字，哦，很多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后面有一课是自我修润，那是非常重要的，哦。那我这边讲到内功外功，外功就是指外在的生活与侍奉，就是工人先于工作，我们受造就以后，我们所表达出来让人家身边的人看到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啊，那我们可以影响啊，所以就是一种外在的生活与侍奉。所谓侍奉，对我们文字习作者而言是指写作的技巧，因为我们在做文字工作的话，哦，我们就是我们的侍奉就是文字侍奉，哦，那这个技巧就是我们写作的技巧。 那写作的技巧是要不断的操练啊，就是不要灰心，你不要觉得说哦你不会啊，你写不出来。那像我记得张爱玲有一句话，她说我们是健忘的啊，如果没有人诉说。其实在美国有一阵子也流行哎，他说叫你写自己的生命故事，我有去上那一堂课啊，他有一本整个英文的是他们的教材。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非常美好的生命故事，我们要把它写下来啊，就是写下来去影响更多身边的人，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使命，一个呼召。对文字人来讲，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的老师，另外一位老师叫陈慧婉老师哦，他在加州，那他来给我们上课的时候，那一天早上我带灵修，然后老师讲课，结果跟他的主题不谋而合，他就说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对我们刺透剖开啊。那结果他就说，我有一个感动，我要来呼召在座的有谁愿意 commit 在这个文字工作上。哇，我们那一天好多姐妹都站起来了啊，哦，也有弟兄，对，就站起来了，然后就说我愿意，我愿意这样子啊。那老师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你们知道吗？我们是神的儿女。”他说：“我今天是你们每一个人的小妈妈哦。”他说：“我是你们的妈妈。”这样子，哇！所以我们一直到现在20多年过去，我们永远都记得这一幕，就是。当我们接受神的呼召，神的使命的时候，所以我这边说，人生中我们都在不断的改变、成长与突破。我们去做不曾做过的事能改变，做不会做的事能成长，做不愿做的事能突破。那这一句很重要，只要持之以恒的操练，就能帮助我们做合神心意的文字人。我们就一定要很有恒心的去操练哦。因为我记得我刚上文字营，第一次写了一篇文章，我的老师给我改了8遍啊，那时候还用 fax machine 在传，就每一次我一听到楼下那个 fax machine 响哦。我就觉得好像是那个007的任务来了，赶快冲下去哦，啊，就去把它拿出来看，哇，一大堆，又改了一大堆，然后我每一次哦，都把老师改的印出来，然后把我自己的文章摆在旁边，然后我就用红笔，我用红笔、蓝笔、绿笔、黄笔什么的，然后我就把他第一次改的画起来，然后。我就会问我自己说，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子改？老师改了以后对我这篇文章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好在哪里？所以我们老师后来把我那篇拿去当他的讲义啊。那我不知道，我就是喜欢这样子嘛，就是喜欢说哦。那我们老师就跟我说，哎，对不起哦，你比我大10岁，我比我们老师大10岁。他说我给你改了8遍你都没有生气呀，啊，哦，真是不好意思了哦。后来我说，苏老师，你怎么不想想，我在台湾我就要去找人来教我写作，我想1对1嘛。因为那时候我在学英文，然后我就想，哎，那我为什么不也找一个人来教我学写作，对不对啊？那我就请他喝咖啡啊，吃点点啊，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这样的，哦。那我说，苏老师，你知道我在台湾就想找一个1对1的老师啊， 很贵哦，啊，要花很多钱。对，那我就说，苏老师今天白白帮我改了八次，哎，我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了啊。Yeah， 我就跟苏老师说，很感谢你啊，我绝对不会觉得说你帮我改多少遍多少遍是对不起我，其实我求都求不来呢。所以我每一次在文字营分享，我就跟大家讲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对我的老师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哈。那我觉得我的老师他教我们这个工人先于工作，作者重于作品，这个实在太宝贵啊。那我们写作的人其实第一重要就是要真诚，如果你写出来东西不真诚，你会发现你自己都不喜欢你自己。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要求学员写那个文字营的这个心得感想，他就会把老师的讲义拿来抄一抄抄一抄，哇，觉得好丰富哦，一整篇哦，可是都是抄的啊，不是他自己学到的啊。他就会跟我说，哎，我不喜欢呢，啊，哎，我可不可以重写？我说可以，你可以重写十次、一百次都可以，写到你自己都喜欢了，啊，所以呀，反正我很感谢我的文字启蒙老师，是我们文字营的老师，他就给我很大的这个，所以啊。所以我这边有说，因此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啊，所以不管你多努力，不管你花了多少功夫，那个价值是在那边的，只是你暂时没看到。就像我们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等你回头看的时候，你才看到神的手这样牵着你一直走过来，那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哦，那我们要做到这个基本功呢，就要做什么？叫七美运动，这是我们老师发明的七个每天要做的、每月要做的、每季要做的，哦，那所以我们有一次文字营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是我们同学的先生，他说我要把这个七美运动改成七枚运动，就是妻子没有了。哎，真的很好玩哦呀！ Yeah， 我们在文字营里面，你就觉得像家人，哦，就像我们今天真的有一种，像我昨天跟慧萍说，他在跟庆文计划今天怎么样，我就说哇，好温暖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就是一种家人，就是好温暖的感觉。连我们老师都说，他说他没有想到他成了文字营老师，在这个异国他乡，啊，交了一群比他大的朋友，而且是一辈子的朋友，就是呀， yeah， 就是非常坚定的那种友谊。而且我们文字人，我们本来就具有一个非常善感的心啊，我们会很容易感动，我们会很愿意付出，我们会很想帮助别人，对不对？那就是我们一个善感的心，那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哦，所以这个七美运动我现在就来介绍，哦，他说合神心意的文字人在气质上要做到单纯而不天真，敏锐而不过敏，谦和而不懦弱，勤奋而不骚劲，创意而不冒失。那你在心态上要信仰与生活合一，规律弹性调和，内聚外展平衡，独处与社交兼顾， 哦，然后拿捏窄路与宽心的真意。那文字人的基本功就是做神忠心的好管家，然后过有目标的标杆人生，知道神给我们的人生标杆是什么，知道神要我们修剪的果树是什么。哦，就像我们家种的那个树，如果你没有把枯枝修掉，它就会占掉那个整个树干的养分。哦，那你们如果养花，你们就会知道。所以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修的是什么，然后知道神要我们有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就是这七美运动生活形态。然后神要我们这一车水浇在什么地方，我就跟大家讲这个一车水的故事。哦，是我们老师跟我们讲，他就说有一个地方失火在加州那边。哦，那结果有一个救火车浇水的，他就开到一个住家的前面，结果那个豪宅的那个人看到，哇，救火的这个水车来，赶快出来，赶快你帮我浇一浇，我马上呢前面就要烧过来了，你赶快把我的房子浇湿，让它不要烧。可是那个救火员啊，他就说不行，他说我要等我们的指挥官告诉我这个水我要浇在哪一个定点，因为他看得比我看得清楚，他有那个雷达。哦，他可以看全面。哦，所以老师跟我们说神是我们最高的指挥官，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定点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什么时候，所以我们才说神是不误事的主嘛，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这一车水要浇在什么地方，像我们各位是这个姐妹通讯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呼召是在文字上面，所以我们把我们这一车水浇在这个我们服事的地方。哦，那还有知道我们的梯子要搭在墙的哪一个方向，因为我们在修理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太高了那个墙。哦，我们看不到下面，前面那个下面，所以你要用一个梯子，如果你架错地方你就看错目标了，对不对？那你努力就白白的努力了，所以你就是要在这个墙架对了，梯架对了地方，你就梯子架对了地方，你就会看到哪里有需要，这样子。哦，所以这个七美运动包括哪些呢？每天过简朴而有纪律的生活，每天携带灵感笔记。这个灵感笔记，哦，很重要，因为我们说我们的灵感稍纵即逝，你们一定会有一些经验，就是你在看书，哦，你在看你看到的东西，你在带小孩，哦，你在看电视，甚至，哦，我都会讲，就是你会觉得哇好感动啊，然后看一个电影，哦，里面好多好多，哦，跟你所想的不谋而合，一定要拿一个本子把它写下来。哦，要写下来，因为就是稍纵即逝嘛。哦，所以把它写下来，这都是你的怎么讲，哎，对对对，是你的宝藏。像我们老师教我们说要拿一个 folder，哦，folder 摆在你的书架里面，丢了一大堆你的灵感，就是你看到这个丢下去，看到这个丢下去。哦，比方说我们上一期有一天的作业是看听。哦，就是你不管在哪里停看听，哦，就会给你很多的灵感。我们还有一门课带我们去看 museum 看画展。哦，然后老师会要我们站在一幅画前面一直去看，一直去看， 你不管你看不看得懂，可是你看久了你就懂了，真的。哦，然后老师就举了一个那个卢云写的《浪子回头》，有没有？他就是去看一幅画，哎，哦，结果他看出来什么？他看到那个老父亲欢迎浪子回来，那个手，一个是男生的手，一个是女生的手。哎，他就说，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也是我们的母亲，他有父亲的公义，也有母亲的慈爱。哎，然后他看到那个大儿子，啊，他穿着鞋子破破的啊，然后他就说，哎，大儿子高高在那个梯阶上面，那大儿子不是埋怨爸爸吗？说我帮你做那么多事，你都对我不好，啊，那他在外面把钱都败光了回来，你还对他那么好，结果他就说，这个大儿子他的心是窄的，啊，然后他就从他穿的衣服，他穿的鞋子，虽然他在家不愁吃不愁穿，但是他整个得到的是一个破碎的。然后这个小儿子他会想到这个外面他在流浪什么都不好，他回家来可以在爸爸的怀抱下，哦，然后爸爸无条件的就张开双手欢迎他，他就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细节，就他写了一本书，哎，你知道，为了看这一幅画他写了一本书呀，所以我们就是要仔细的看。然后像我们上一期有一个有两个同学，有一个我上一期的学员，他们是街友，你知道，他们就是没有固定住所啊，哦，那结果他就说他有一天从街友中心出来，他就看到一个餐馆，餐馆的那个招牌上面有一只猫这样跑过去，他就把它照下来，然后就写了一篇文章给我，哦，他就说那只猫他知道是一只流浪的猫，就是没有东西吃嘛，所以在餐馆上面这样走来走去，哦，哎，然后他就想到他自己在异国他乡的流浪的岁月，哦，然后他就想到什么，就是 这也是写作中的一种联想，就 你去看你去听你就有联想，哦，然后他就写出他的联想。那另外一个他是在淡水河边照到一个渔人，哦，在船上面划着，然后是背影，然后他就写到说他看到这一幅画，就渔人那时候夕阳西下就是归家的这个场面，哦，然后他就因此写了一篇短文这样子。所以你如果常常出去， 像我回台湾，我会拿一个本子去把那些广告词，哦，我觉得很多网友他们那个非常非常有才，哦，写的，哎，那很多餐馆，哦，他们写的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你就把它写下来，哦 yeah，那所以这个他说每天过简朴而有纪律的生活，这是第一条，简朴就是说你的生活要很简朴，不要整天看手机啊看电脑啊玩啊吃啊这样子，你就没有
我今天下午也准备吃喝玩，
没有没有不是，我不是说不可以，是说不要整天啊，哦，
不要每天，
哎，对对对对，那一点不能放在每天里面，哦，那还有现在不是很流行什么理家有没有，理心理财有没有，就是说你整理整理你家里的东西，断舍离，哦，如果你曾经搬过家你就知道了，你要常常清理你家没有用过的东西， 啊，不然你在搬家的时候你就知道很累啊。所以过简朴而有纪律的生活，每天携带灵感笔记。像我以前是一个旁边发生任何大事我都不管的啊，那我自从上了文字营以后，我会在医院等着看病啊，啊，或者是在超级市场看到我觉得很奇怪的人的动作啊举动，我也会跑去跟他讲话啊。然后看病的时候坐在我旁边啊，或者是搭飞机的时候坐在我旁边啊，我就通通都会跟他们聊天哦啊。你会觉得你的视野变得比较开阔，而且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就是像神说每个人都算独特的嘛，啊，都他创造。然后这边每天请跑请问，我们有一次真爱旅游去那个 Redwood 的红木公园，结果那个带我们旅游的那个苏文峰哈，然后那一次我就想说，哇，他是这个海外校园的主编嘛，所以我就拿了一个本子就跑到他旁边，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带我们来这边啊？你之前做了什么？你之后做了什么啊？然后这个红木它有什么样的历史？然后很多人。他们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投给真爱，他们就很高兴，他们很需要嘛，哦，那还有就是每周至少抄一篇好文章，这个很重要，你们会觉得很麻烦很不想，但是非常的有用，因为它会让你那个怎么讲，你那个心里面流淌的那个文人的那种气质给它流出来。我以前就喜欢抄余秋雨的啊，余秋雨他有一篇叫《文化苦旅》，哎，他有一本书，对，他有一篇是讲他去那个莫高窟啊，他在那个沙那个莫沙漠啊，那个草原啊，然后他的想法，然后他把它写出来，因为我就会想，如果是我写不出这么美的文字。所以我就去抄，然后后来我把余秋雨好多本书都给买回来了，然后连那个在那个艾米许那边，我们坐那个小火车啊，然后我们经过旁边就有很多孩子们在那边跟我们招手嘛，结果我就把余秋雨有一本书里面写说那个火车啊。刚开始有火车的时候，有孩子在外面觉得很惊喜，招手啊，然后余秋雨就说，他觉得我们文人在这个世代要写出别人的心声的时候，就好像是那个孩子在下面跟你招手。你就知道你有这样子的一份使命，你需要把它写出来。但是我们写的没有那么美，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抄啊，像龙应台的啊，像这些我都很喜欢他们。还有一个叫做齐邦媛啊，他写了一整本书哦，他叫《巨流河》，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他已经快100岁了。结果他跟他的儿子说，你把我送到台湾那个长庚养老院住了一整年，他写出一本巨流河、哦、哇，他就一个人在那个养老院里面写，就他写的非常非常的美、哦、结果连后来有回应他这本书的文章都变成了一本书，叫做回流哦、yeah, 真的，所以千万不要叹息，我就最怕说我讲太多你们会觉得哎呀做不到做不到，我告诉你 就 我有一年2018年吧，我们是现场上课，就有一个姐妹她从德州来哦，啊，就当天我们老师第一堂课破冰，就安排我们几个编辑接受采访，就是让人家知道说我们啊怎么样进到这个文字的领域啊什么的。结果那个姐妹当天晚上就要搭飞机回德州，我永远都做不到，我一辈子都做不到，啊，哇，那我就想完了完了，就是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结果后来我们的现场课有一对夫妻，他们是专门在带领夫妻和好的，他是家庭的那一部分，就我就赶快跑去跟他说，我说我班有一个叫什么名字住在德州哈，他说他要回家，今天晚上那么晚他不会回去，明天啊，我说可不可以请你们去跟他聊聊，就是明天看到他的时候去啊，就他们是学过嘛，学过辅导的，然后我们同工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来为每一位学员祷告，就那天我就把我遇到的这个讲出来，就后来我们大家有5、6个同工，我们就一起迫切的为他祷告，结果他没走。然后你知道他现在是我们神国杂志有一个网上杂志叫荟萃湾的主编 yeah， 所以 yeah， 所以 我真的不希望说 我讲了以后你们会灰心，千万不要，哦，你们要相信说假以时日，yeah， 一定只要你认真，只要你放下你的心思，只要你相信神给你这个恩赐，你就可以。Yeah。 然后呢，每月至少投稿一篇。其实我觉得不要说至少啦。
啊，
对对。也这就是很标准的编辑。然后每月至少看一本好书。我刚不是有讲吗，要做一个好的作者，先要做一个好的读者，哦，那而且真的如果你喜欢看书，哦，你就真的其他什么都不想要，你就整天就沉浸在那个书的世界里面，哦，不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吗，啊，书中自有颜如玉嘛，哦，所以你就不会那个了。然后每季至少修一门神学专业课程，或教一门成人主日学。我以前都一直教主日学，哦，那我觉得我在教主日学的期间我自己获利最大，因为你要准备，哦，那你就去读圣经，读得更深入，你就会看得，哦，就更去体会，哦，所以其实教主日学是一门很好的操练，哦，好，那我们再看，哦，这边就讲到如何写见证，我想这是大家最感兴趣的了，哦，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杂志上，哦，有我们的文章出来，这是最开心的。我记得我看到我一开始啦试着投稿看到自己文章出来的时候，啊，从那个双人床，以前我们都有双人床嘛，家里小孩多，从双人，哎，对对对，从那个双人床的那个下铺跳起来把头都打差点打破了，就太高兴你知道，真的你会很开心。好像好问你们一个问题，生孩子难还是写作难？
写作难。
对呀、啊。
修过怎么办？没机会。
不是，那个大部分人都说写作难，因为写作，你怀胎怀了个半天生不出来，对不对？可是你生孩子就有一个实际的东西在里面就生出来了，啊、哦、，yeah， 对，那所以说这个要写也是要有勇气，还要。还要让自己，然后像我们自我修润的时候，就是你生出来的孩子看来看去，这里不对劲，那里不对劲，好像很丑啊，好像很什么，像个老头啊，像个老太这样子啊、哦。那你就在闲，那就像你的文章写出来以后，你就看东看西，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然后你就想一直去改，一直去改，一直去改，这样子啊。所以说这个写见证啊，基督徒的生命见证是述说跟神有关系的，是真实发生的，是能说到读者心坎里的啊。就是像我们老师说这个你的文章写出来要有可知性、可读性、可亲信啊、可行性，就是说让人家从你这个里面得到一些知识、哦、让人家觉得你这篇文章很亲切，他想去读、哦、让人家知道说他有一个方法可以从你这个里面去体会，可以做到，而不是高高在天做不到的、哦、所以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要能带来生命的改变，能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所以呢，我们做见证的态度要坦诚，第一就要坦诚，要能先说服自己，而且要用说故事的方式，不是讲道理的方式，尤其对还没有信主的、哦、我们讲那些我们属灵的术语要点到为止、哦、那我记得 有一个我们的同工，他传福音，哇，一直把圣经全部一直讲出来，结果后来那个在旁边听的人听得满头雾水哦，然后他就说可不可以讲点人话。对啊，就一直讲神话没有人话，人家就不接受嘛。所以我们老师也教我们，就是说我们做福音预工的啊、哦，我们只要把这一句点出来就好了 yeah, 让人家知道就好了 yeah, 而且是慢慢的，不是像那个考试前这个临时抱神脚。yeah, 所以就是这些都是啊，还有像在平凡人生活中的恰巧都有神美好的安排，所以很多见证哦，你知道是很多的恰巧，但是那个恰巧是让人家觉得很 amazing 的，很神奇的，是有神迹在里面的，但是绝对不是偶然的，如果你去深深体会的话哦，所以呢都有神美好的安排。所以我们的见证无论端出来的是一碟青粥小菜，还是一桌满汉全席，我们每个小人物的生命故事里都有神伟大的故事。我们不是刚刚才读过一本神的故事，你的故事、哦、所以我很喜欢圣经里面的故事，像雅各、哦，雅各遭遇的三妻四妾啊，这么的烦恼啊，整天不知道怎么办啊，对不对？其实跟我们的现代生活非常的接近。像约瑟，他逃避他那个祖母的那个引诱，他就把这个衣服就留下来就逃掉啊、哦。其实像箴言里面就讲说，少年人碰到这种情形你就要逃避。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很棒的东西、啊、那比方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 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哦，这就是一种语言图像。所以老师有跟我们说，啊，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要有语言图像，就是让大家好仿佛看到那一幅画，哦，很向往，很想去追求。你想想看，金苹果跟银网子是不是很美，哦，那个颜色很美。然后金苹果丢到银网子里，这样锵一声，是不是很好听，哦，就会激起那个声音，哦，所以其实我们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哦，比方他说诗篇九十篇说人的一生好像一声叹息。我们就很喜欢去觉得说，哦，这种很美的很怎么讲，很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一些话。但是你读一读，他后面有一句说要你去数算神给你的日子，哦，所以说圣经里面很多的发人深省的话，yeah。 还有我觉得箴言里面也很多， 有一个非常传神的，他就说这个很啰嗦的那个妇人讲话，哦，很像屋顶滴漏的水，哎，有一次那个我跟一对夫妻一起去教会，那对夫妻就吵架，就在车子上，然后他先生在开车嘛，然后他太太就一直讲，我忽然就想到这一句话yeah， 但是我当不好意思说嘛，哦，那还有就是我照顾我妈妈很辛苦，最后晚上大概都只能睡两个小时，所以我妈过世以后我就一直要补觉，一直要睡觉，结果早上常常不想起来。我就想到箴言上有说，好像那个在懒惰的人呐，啊，有没有，为什么还不起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咦，好像在煎鱼，哦，这样一翻一翻一直被煎来煎去都不起来，哦yeah， 所以读圣经很棒，哦yeah。 那然后我这边说的青州小菜是我最喜欢的，就是生活见证，哦，比方我刚说我和妈妈就那么感动我，然后你有偶像吗，哦，那慧萍她就是用一个团契里面在做菜，然后做的不合她意，她跟她先生生气，哦，我觉得这种生活上的见证最棒，哦，就虽然是青州小菜，可是吃起来很舒服，对不对，哦，很容易消化，对不对，哦，所以说每个小人物的生命都有神伟大的故事，哦，而且我认为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故事都很棒，而且我们能够练习把它写出来，然后更棒的是我们可以去帮旁边的人把他的生命故事写出来，哦，所以我上次有写一篇写出云彩般的见证，哦，我就用徐志摩的诗嘛，哦，他那个在康桥里面他就说像青草更青处漫溯，就他在康桥里面，在康桥的柔坡里面这样子，哦，那像青草更青处，就是除了写你自己的，你还要更深入去采访别人的，去帮他们写出来这样子，哦，所以呢见证的种类，哦，就这边有个人得救生活故事，还有侍奉工作，哦，像我有一个姐妹她在佛罗里达，她做的事工是跨文化，就是很多从中国来的女孩子嫁给外国人，然后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生活习惯，甚至他们内心里面的那种 挣扎呀、什么的哦，所以那个就是侍奉工作的见证，我有帮他写过两篇见证给这个台湾中信啊、这样子。那要注意的是，写见证要选择最佳题材，写在生活中亲身经历的平常事，最能感动人，最能引起听众或读者的共鸣，也最能感动人们的心啊。比方说我现在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来写一个祷告蒙应允的见证，那我们首先要写信主前我们的状况，祷告的状况，然后说蒙应允的这个过程，那中间有一个转捩点，就是如何带我们因为体会到信主，知道祷告的重要啊，这就是我们的转捩点。然后我们之前有挣扎，就是你在写见证最重要写一个挣扎，一个关键转捩点，因为原来都这样子，哎，忽然这样转过来那个转捩点啊。然后呢，最后我们要说到我们生命的改变，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们的家人怎么看我们啊，我们的旁边的同事怎么看我们啊，所以我说让我们一起学习做一个有故事又有神来之笔能写出生命故事的人啊。那下面我们看到力求简洁，就是我们写出来以后，我刚不是有讲嘛，很多刊物它要求字数，比方说它要1200字到1500字啊，比方它要1800字啊，所以就是有时候甚至像我们老师的讲道，他第一个会拿来给我改，因为我很会砍，我会从8000字砍到4000字。可是不是那么容易砍的，就是你要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去把那个里面的精髓抓出来、重点抓出来、然后有一些举例如果很棒的才把它用、其他附带的就可以去掉呀。那然后像这个我们所学的写作十诀中有一项是力求简洁，目的就在打熬文学浓度，留白使余味无穷啊。打熬文学浓度很重要，因为我们写出来的东西要文字化而不是口语化，口语化就泛泛的了，对不对？所以要文字化。然后求洁求美，对生活十分忙碌的现代人在阅读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对长篇大论不感兴趣，他们喜欢精简的文字，像近年来比较流行的极短篇微写作这些、那我下面也列出几个有助 文章简洁的要点，其中有一个冠词的滥用，就是我们很